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充满感恩的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那位信实不变，经常用你的慈爱牵引我们那位的上帝。主，当我们面对前面环境很多的变迁，我们生活的困难，主，我们深信你必与我们同在，求你就恩待我们，就是这样去捉紧我们，让我们常常依靠你走义路，依靠你的带领，安躺在水边，在青草地。主，我们知道你是信实不变，你必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早晨。上星期呢，哥牧师跟我们讲了圣经话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吗？那你和我是不是小祭司呢？或者你都会知道呢，在浸信会的传统里面强调信徒皆祭司，是吗？我们个个都是祭司，无论上帝带领你去到世界哪一个角落，你就投入当地的教会群体去履行这个祭司的职分。不过想深一层，究竟众人皆祭司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人人都是上帝面前都是祭司，都是平等，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成就的工作去亲近上帝，那还需不需要专职牧者呢？原来在旧约时代，上帝拣选了一部分人做一些所谓专职的祭司，就在会幕和圣殿里面去侍奉。但是神同时呢，都同整个的以色列民立约，呼召全体的会众呢成为祭司的国度。再及记十九章六节那里就是这样讲：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就已经有一个群体的祭司的呼召了。到了新约教会时代呢，彼得他延续了旧约圣经的真理，就是整个教会群体都要作祭司的国度，但是同时呢，他们都有专职的祭司去带领他们。在彼得前书是这样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其实在新旧约的时代，这位信实的上帝他一直都没有变，他的心意都是一样。我们可以这样看，在旧约时代祭司有一些专职的祭司，上帝就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裔在圣殿里面去供职，然后全会众就要作祭司的国度。在新约时代，我们有传道，有牧者，有些教会有宣教师、长老、执事，我们教会有会座，他们都是一些专职的、有职分的在我们当中的祭司。但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的群体呢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就着祭司这个身份，我们看看上帝对我们属灵生命的要求和一些期望。我们会看呢三段的经文，是三章的圣经，经文比较多，我们就没有时间全部读完，我们用讲解为主。不过呢，大家可以回家，你有时间的时候，或者你在小组里面呢，你可以详细去读一下这些经文，去答真一下这些经文。我们首先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经文，那里呢第一开始就是讲了，很清楚地讲耶和华要拣选亚伦和他们的仔的。那里就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这里是耶和华向摩西讲的说话。经文呢就跟着就记载了，是很长篇的，就是祭司亚伦和他的仔成为祭司的时候，他们要做些什么的礼仪。这些礼仪包括怎样穿他的袍，怎样去抹油、赎罪、献祭，让他们被安立成为祭司。他们要将祭品在祭坛里面完全的燃烧， 然之后按上帝嘅吩咐啊，好细心咁样去带啲牲畜、羊群、谷物、葡萄同埋橄榄咧，一啲嘅礼物嚟到面前。喺呢啲仪式所有嘅动作同埋说话当中，啊，佢哋就系用佢哋嘅行动咧嚟到去宣扬同埋赞美耶和华。佢哋做嘅嘢其实咧，对现代人嚟讲，好似咦？好似冇乜影響力，冇乜位咁樣喎。但係咧，佢哋最重要嘅唔係先佢要去點樣去服侍，或者去點樣做到啲咩有效嘅嘢。最有功效嘅嘢咧，就係點樣去順服上帝。耶和華叫佢哋每一步點樣去做，佢哋就係照住去做，宣認上帝就係喺佢哋嘅當中。在亚伦和他那件衣服那件所谓法衣和他的儿子上面去撒膏油和受职公羊的血，这一切都是只能够由耶和华上帝授权的一些的仪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上帝吩咐他们的，用了一个很实质的方法肯定耶和华就临在在他们当中了。最后二十九章呢一度咧，就系用呢一种立约嘅肯定嚟去结束。喺二十九章四十四至到四十六节，不如我哋一齐读啊！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通过这些这样的仪式，给以色列整个的群体很清楚地见得到上帝的拣选和他的临在。我们今天同样都是上帝他亲自拣选的群体，是上帝的工作令到我们成圣，然后我们一起按照上帝他吩咐的做法去表达，去回应上帝，去存敬畏的心，履行我们祭司的职分。就是这样，圣经记载亚伦和他两个仔就做了祭司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去到利未记十章第一至二节，那里是这样讲的。亚伦的儿子拿达、阿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消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段经文都很激烈，上帝拣了亚伦和他几个仔来做祭司，很光荣的职事。但是圣经记载亚伦两个仔他们献上燔火的时候就死了在耶和华面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人侍奉上帝是必须要按照神圣上帝的旨意圣洁的去做。旧约圣经这里凡是讲到敬拜的礼仪都讲到必须照耶和华上帝的命令敬虔来到去做。祭司他们有很多的规矩，他们要守礼而要享用祭礼后的食物，这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吩咐。这样的时候对于祭司来说很埋身，讲到他们日常生活，他们其实他们跟其他人不同，他们没有田地去耕作，他们的食物就是来自祭礼上面的一些的食物。所以祭司是包括在他生活的事物上面都要尊重和赞美上帝。或者我们如果用今天的角度去想，我们就会说，哇，上帝这么严厉的，一点点东西差一点点嘛都要死，其实没什么所谓啦，他们的心敬畏就可以了。现代人我们提出很多的原因，我们要企图减轻犯罪带来的责任和后果，但偏偏这位耶和华上帝就告诉我们，他是完全神圣的，他没有半点的污秽，祭司都要全然圣洁， 包括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我不知道拿塔和亚比户的事件有没有令你想起圣经其他地方的故事呢？其实这两位祭司的故事呢，跟新约使徒行传五章一至十一节那里的一个故事呢，是很相似的。那里是记载了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的故事，就是去到新约教会初期了，上帝与教会立约的时候，大家住在一起，凡物公用，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变卖自己的产业，就奉献出来了。当时亚拿尼亚和撒非拉两夫妇，他们卖了他们的田地，交出部分的钱，但是呢，他们就讲大话，他们就说呢，我们已经交了全部的钱出来了。经文记载是彼得跟他们说，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没有卖的时候，其实是属于你自己，既然卖了呢，价银都是由你作主的，你为什么起了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彼得这里讲得很清楚，其实当时的人呢，他们是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的，甚至卖了田地，他们留下一部分都可以的。问题是他们骗大家，就说奉献晒了，其实收起了一部分。当时彼得提出他们的罪，其实是欺哄神，他们就马上死了。旧约和新约两次的记载，两次都是人干犯耶和华上主的神圣，马上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两次都是在众人面前的，是上帝他要跟百姓立约的时候，在旧约在新约各出现一次，成为上帝对众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所有立约的百姓都是服侍这位圣洁的上帝，都是这个圣约群体的成员，是不可以向上帝讲大话，又或者用自己的想法，一些不适当的方法去敬拜上帝。人服侍至圣者的时候，必须要真实，毫无隐瞒的。拿达和亚比户的事件更加告诉我们，人不可以被自己的想法、感觉甚至激情盖过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要服侍上帝就按照他的方法去服侍。经文里面第三节，摩西转述耶和华上帝的说话，摩西对亚伦说，因为亚伦当时突然死了两个仔，摩西就说，这个是耶和华对他说的，耶和华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语。上帝和污秽是毫无关系，这里不是我们作为人去做些什么事去成为圣洁，而是上帝他亲自要在我们当中显为圣得荣耀，这里完全是上帝他的临在、他的行动、他的工作。这样的话，上帝要临在我们当中，你觉得怎样呢？我就想了，糟了，大件事啊！因为望下自己就知啦，这位全然圣洁的上帝要临在在我们他的百姓当中，但我们充满污秽，那上帝临在就不死都几难啦，是吗？主再来其实是讲紧审判的时候，不过好在不用怕，上帝他已经亲自做了所有工作，如果不是就不只是新约一次旧约一次的了。上帝是已经用他自己的宝血来去洁净我们，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决不可以看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恩典。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再去提醒我们自己，可能那样东西都是太熟络了，太熟了，但原来这样东西是那么宝贵。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女仔，她接受耶稣基督为她的救主，她就申请加入当地的教会。有一位执事就问她了，你在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生命之前 是不是个罪人啊？个女仔话是啊。咁你而家仲系咪一个罪人呢？个女仔话：老实话俾你知，我觉得咧，我系一个比以前更大嘅罪人。嗯，咁你信主同信之前同信主之后经历咗乜嘢嘅改变呢？个女仔话：唉，我都唔知点讲啊，只系咧，我以前咧系一个不断追住个罪去跑嘅罪人，但而家咧我就已经得救啦。我是一个不断被啲罪追住我跑的人。最后这个女仔被接纳加入了那间的教会，她用她余生的生命证明了她真正这样被上帝去改变。圣洁的上帝，她的心意是要亲自在百姓当中显为圣，为此她就亲自做了她的工作，让她爱子的宝血来到去倾流，让圣灵继续塑造我们的生命，令到我们每日渐渐的成长。经文继续讲下去，摩西吩咐人处理好亚伦两个仔的事情之后，上帝继续讲说话。利未记十章九至十一节，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这个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令到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藉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经文这里讲到祭司要警醒，原来他们履行职务的时候，他们不可以饮酒，意思是他们保持醒觉，免得好轻率咁样，或者好唔觉意咁样干犯咗一啲嘅规定。去到新约时代咧，保罗都系有同类嘅教导，系向住教会群体嘅。嗰度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祭司系有责任将神圣同世俗去分辨、去分开，亦都要教导会众律法书讲嘅嘢。让大家明白，当神话我们整个的群体是祭司的国度，我们就要向这个世界去展示上帝的话语是怎样。所以祭司是要做引导的工作，祭司自己就是要按上帝的心意去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啲百姓或者周围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是靠我们呢去帮助他们见得到合神心意的生活是怎样。所以祭司要保持清醒，不可以乱噏嘢，人行事为人要端正，所讲不是自己想象，不是凭经验，而是认真去知道上帝的教导、上帝的心意，然后履行他的说话。就是上帝的拣选，令到让祭司去洞察，然之后判断。我们今天都一样，在浸信会的传统里面，会众作为祭司，我们不单止个别去祈祷，我们亦都是一起全体的，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一起参与在我们群体里面的决策，一起去洞察上帝的心意。人的确没有那种能力呢，是不能够去判断罪的。但其实你要记住，不是你去判断，而是当你专心去寻求上帝在眼前这件事上面的心意的话，上帝通过你来到去判断。即是说呢，不是你去决定，是上帝通过你去做决定。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你的位置。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上帝是通过我们整个的群体，就不是你和我自己。所以我们不单止自己来到去洞察，我们彼此聆听，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不是听我支持我们自己的说话，而是我们向这位上帝去开放，我们去尊重或者去聆听或者去辩解我们不同的肢体，我们所洞察得到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到去同行去成长。基督徒不是那些无胆被动不做决定不指责任凭大家和谐就算的人来的， 不是，因为上帝的教导很清楚的，他都有给了很严厉的例子给我们。基督徒是知道自己虽然软弱无能，我们不能够，但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就是他自己去成就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就要按照上帝的话去做，去实践。经文在利未记十章十二节开始，摩西就讲到祭司吃那些祭品的方法和一些礼仪。他一路讲一路讲，一路讲到第十六节，经文说摩西突然间记起一些东西，他突然间记起其实那天他们献了祭，他们烧了一些牲畜，就是有一部分呢要祭司按照他讲的方法来去吃的。于是呢他很心急去找些祭品去了哪里。经文那里说当下摩西就急切地寻找作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烧晒了。他就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法老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原来本来应该按照一些规矩来到去享用的祭品呢，亚伦已经烧了。于是摩西好嬲，亚伦的回复呢就是说，我刚刚死了两个仔，这个是他表达哀伤痛悔的时候，如果他们还在耶和华面前去享用这些肉，上帝是不会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今次不同了，今次亚伦不再随意去做事了，他有细心想过的，他有用他祭司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分辨过。当两样东西都是现在要做的，一样就是当至亲死了，他要哀恸，他要懊悔，他不可以食肉。但另外一个条例呢就说呢，他们那些祭祀的肉呢要有个方式他要吃的。所以当这两样都是重要的时候，他需要用他的分辨的能力了，他就知道什么是上帝喜悦的，然后去做。所以经文说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等等先，亚伦的仔就违背律法，结果呢是得到即时的审判和死亡。亚伦后来都违背律法，但是却是得到上帝的悦纳。这里让我们知道呢，律法的规矩原则其实是有层次，是要用来尊崇上帝，要持守圣洁。律法的规条的确是死物，人是活的，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亲近祂，跟祂建立关系，来去明白祂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教导人认识律法背后真正的意义。再加上今天信耶稣的人，其实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去引导我们去活出律法背后上帝喜悦的旨意。所以作为祭司，我们的职分就包括要分辨圣俗，有智慧，存一个敬畏感恩的心，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到去侍奉祂。所以圣经很特别的，圣经不是每一章每一节列出很多的规矩，然后帮我们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圣经是记载上帝和人类同行的故事，在个故事里面，人类是会有犯罪，是有会有回转，是有做错，然后一路去学习怎样更加明白这位上帝。上帝对我们有更高的期望，就好像父母对子女有更高的期望一样。 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亲自为我们死，恩典就是这样白白去赐给我们，但是却不是轻易得来的，是主耶稣他流血他舍己的结果。你说他没有期望就没什么可能，可能你都只是期望你的仔仔女女健健康康，不要学坏，将来对社会有贡献。爱我们的天父其实对我们都有最基本的期望。在最后一章的圣经，在利未记二十一章那里描述了特别为祭司而设的一些伦常的教导和规矩，如果你回去细心看，不是很容易啃的，就是那段的经文，就是古代以色列的时候，祭司的领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教导百姓去行上帝的旨意，为百姓代求，基本上是他们让整个的社群可以一起去到上帝面前，是过一些生活，是过一些从古代近东周围的民族都很不同的一些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利未记二十一章里面记载了三类，特别是针对祭司生活的要求。第一类呢，是讲到不要沾染不洁的东西，或者去挨近死尸。这里呢跟古代近东一些周围的文化是很有关系的，死和生是直接的相反，而且耶和华上帝是永活的神，是赐生命的神，所以他和死亡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这里的规条不单止教导我们生命的珍贵，亦都避免了人对死亡有什么好奇，或者去好像外邦那样去拜祭死者，或者等等这些的做法。第二类呢，是讲到祭司他们娶妻或者的当中的要求和一些的限制。祭司的婚姻呢，是必须要合乎伦理要求。第三类是对于身体残缺人的一些限制。残疾人都不可以做祭司去献祭，那是不是代表上帝就不喜悦身体残缺的人呢？当然不是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就是要关心那些残疾贫穷病患的人。这里讲的是要在圣殿里面供职那些人，是不同位置不同恩赐不同位份的人，是上帝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这些早期对于圣殿供职的祭司生命质素的更高要求，让新约的教会群体我们都要认真想想。当众人皆祭司，祭司要持守圣洁，在上帝面前无可指责。我们不再用很多的仪式来去表达，来去献祭了，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过为我们献祭已经很足够，但是我们仍然要竭力的去持守道德伦理上面的圣洁。尤其是教会领袖作为牧养教会监督教会在上帝的殿里面侍候的，是更加要持守更高生命质素的要求，因为他们带领会众宣讲上帝的话，影响着整个属灵群体的生命，所以领袖的责任更大，能力更大，要求是更高。这些的责任、能力和要求呢，其实不是讲紧功能性做不做得嘢，做几多嘢，这里是讲紧属灵层面的责任、能力和生命质素。弟兄姊妹，上帝要建立坚阵群体，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在上帝面前都同时有恩典亦都有责任。上帝使到我们成圣，祂不单止祂的心意要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验到祂，令我们 很感受到祂的大爱。不单止是这样，祂更加要在我们当中是要彰显祂的神圣，他就是那位完全圣洁毫无污秽的那位神圣的上帝。我深信上帝深爱坚阵这个的群体，就在我们软弱无知的日子，他仍然是信实不变的， 在祂的时间，祂会按照祂的心意亲自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都能够配得上帝呼召的君尊祭司的身份。愿上帝就在见证的当中得着祂当得的荣耀。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是你的拣选召聚，让我们来到见证这一度，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主，求你教导我们去认识我们这个身份，拥抱我们作为祭司这个身份，以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能够去履行这个祭司的任务，让我们亲近你，更加认识你，更加明白你，以致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能够有智慧的来到去实践你的说话。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